马太福音系列六，受试探。马太福音四章一至十一节，生命记八章。普杰西牧师，2025年2月9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或许你听过这样的说法，每天一节经文让魔鬼远离你。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这段经文让我们学到如何抵挡魔鬼，克服罪。我们的确可以从这段经文学习这一点，但这不是这段经文的主要目的。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斗胆说一句，我们的麻烦可真大了。后面我们会看到，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住和合本意所脱离凶恶。你的生活经历大概可以告诉你，面对试探，你远远做不到有能力抵挡。我想我们大多数人更像奥斯卡·维尔而不像耶稣。维尔说，除了试探以外，我可以抵挡任何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这段经文很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抵挡魔鬼的邪恶试探。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教导而已，我们需要有人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征战，为我们征战。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至今为止，马太特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自己身上是如何担当起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与责任。从一开始的家谱，他与以色列的关系，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儿子。你们还记得的话，他一出生，邪恶的希律王就想毁灭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希律杀害了伯利恒以及周围地区2岁以内的所有孩子。这就提醒我们旧约的故事，法老杀害以色列所有的新生婴儿。基督逃离这场试探，马太说，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很明显，把耶稣与旧约整个以色列民族联系在一起。上个礼拜我们学习的第三章完全说明了这一点，以色列被呼召出去到旷野里，认罪悔改，在约旦河里受洗。耶稣和以色列一样进入到水里，虽然他没有任何需要悔改的事，没有任何需要承认的罪，但他与他那些满有罪的子民认同。我想，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今天的这段经文最明显让我们看到耶稣承担起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与责任。我们已经听到神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当神把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他也是如此称呼，容我的儿子去，他好在旷野敬拜我。神刚把以色列救出埃及，领他们进入旷野，就让他们遇到试探。基督进入旷野，被魔鬼试探40天，正如刚才我们读的《生命记》第八章，神对以色列说，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在这里经历的正是这个试验。神宣告说他是儿子，现在我们会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儿子，他肯不肯守神的诫命，是不是一个顺服的、值得信任的儿子。事实上，遇到每一个试探，耶稣都回到一卷特殊的书，就是《生命记》，在与仇敌对抗中引用圣经。《生命记》提醒我们，以色列与神所立的约，遵行我给你的诫命，你就会在哪片牛奶与蜜的地上蒙福，活得长久。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生命记八章七八九节，只要你遵行我的话， 就可以一直在那地上生活下去。生命期末了，就是那几段著名的祝福与咒诅的经文，28章3至12节，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28章15至24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耶稣已用这卷生命记来告诉以色列人，顺服神的祝福与悖逆神的咒诅绝非偶然。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以色列的历史重演，这也是亚当故事的重演，这一点你很难错过。圣经一开始我们就已经遇到过魔鬼，他来找一个特殊的人给他特殊的试探。当然第一个试探与食物有关。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以色列的历史，也是亚当所受的试探，是第一次看到神的儿子是否顺服父。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儿子。那么多年前亚当的失败造成了你我今天因着罪所受的苦。这是上面提到的维尔的话，除了试探以外，我可以抵挡任何东西。我们认为这就是人生，人总是会犯错误，那是正常的。但是这绝不是神当初的设计与目的。这是人堕落后的结果，这是亚当给我们造成的，也是以色列不断失败所带来的后果。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耶稣孤独一个人，40昼夜没有吃过一点食物，受魔鬼试探。如果你灵里的眼睛能够看到，整个圣经的历史就集中在这一场遭遇战里，从亚当到以色列，从以色列到这个人，耶稣对魔鬼一对一。不仅是圣经历史，人类历史也取决于这场战斗的结果。这里所发生的将决定历史。假如耶稣失败里，那么人类将永远失败。马太告诉我们，耶稣被引到旷野去，40天之后，是一句恐怕要算最最被低估了的经文，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要是我的话，四个小时就饿了。耶稣整整40天粒米未沾，正是在这个时候，魔鬼来到他这里。这里向我们展现了耶稣为我们所担负的责任。听上去有点奇怪，但是考虑一下这里的情况，考虑一下耶稣与亚当的差别。当初亚当是在乐园里，周围全是结果子的树，生活在一个万物都为他服务的世界，万物供应他所有的需要，天天饱餐各样美味，欢喜快乐，身边还有妻子陪伴，没有一样东西缺乏。正在这个时候，魔鬼来到他这里。亚当凡事顺利，在那个世界里最尚未进入，也不知道什么是咒诅。但耶稣所处的环境截然相反，他被试探的时候是在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孤身一人，在他身体的极度软弱之中，饿得浑身无力，事实上是在濒临死亡的边缘。他遇到试探不是在高光时刻， 而是处在绝望之时。这是耶稣承担着他在世界上的职分。不仅仅是亚当第一次，耶稣第二次，不仅仅是父亲亚当把我们众人带进死亡所欠下的债务，而是显示所必须的顺服神，抵挡魔鬼，赢得胜利。世界不仅是得饶恕，并且要更新。耶稣不仅是恢复了亚当失去的，抵挡试探，并且他自己将走上十字架，负行亚当的罪债，赐给我们那早已失去的奖赏。亚当的债务必须偿还，亚当的工作必须继续下去。现在耶稣来了，准备好了，这一切重担压在他肩上。在耶稣身体的极度软弱之际，事实上面临危机的是他的儿子地位。你听魔鬼的话，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看，你有了关于你是神儿子的宣告，却连午饭都没有。难道儿子名分只能给你这些吗？难道作为神的爱子，你连一口饭都吃不上吗？你不应该挨饿，至少谁要给你一口饭吃吧？儿子在旷野是不应该挨饿的，对吗？从这里，我们能够从一个角度看到魔鬼的这个试探。很多时候，魔鬼试探我们，不也常常是这样吗？难道神真的要让你留在这个如此困难的婚姻里吗？神造你不就是让你快乐吗？假如你真是神的儿子，他难道会眼看着你这样没有伴侣吗？难道允许你现在目前这种难处中吗？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一点放松呢？假如他真的关心你，他一定不会让你这样吃苦。每一次你对那个声音说可不是马的时候，你就是在对神说，我不相信你真的那么好，不相信你真的像你说的那样爱我。但是请听我们的主是怎么回答的。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的这个回答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申命记》第八章的经文。以色列在旷野游荡了40年，神说，这是我在试验你，看看你的心如何，是否肯听我的话，是否愿意遵行我的诫命。他们饿了，神赐下玛拿，他对他们说，你们必须相信我，看看你们是否能够在你们有需要的时候仍然依靠着我的话生活。我们也一样，在我们缺乏，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仍然应该信靠神的话。神试验他们是要看他们能否相信他，依靠他。一次又一次，以色列遇到饥饿的时候抱怨，显出他们的本相，惹神发怒。请注意，试探试炼并不能改变一个人，只不过是把人的心显明出来。以色列遇到饥饿，显出他们是什么样的儿子。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是乐观的喜乐的人，不过那只是在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孩子们听话，银行账号满满，工作保障，吃饱喝足，婚姻幸福，一句话，度假的我是真正的我。可是度假只不过是偶尔的事情。发火的时候，那是因为昨晚没睡好，或者找出各样借口。我们的意思是，那不是真实的我，只不过是因为这因为那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圣经很明确，试炼显出我们是谁，我们里面是什么。工作不顺利，孩子不听话，经常生病等等找上门的时候，他们往往把我们里面的真实光景显明出来。我们有些人不把自己的失败视为失败，神能够期望我们做什么呢？看看我遇到的这个试探或者那个实际情况，我怎么可能抵挡？当然只好放弃了。可是我们看看耶稣在这里遇到的试探，假如他要找的话，完全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然而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并且试探还在进一步发展，他从旷野到圣殿顶上制高点，他继续忍受着饥饿， 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你不需要一直改变你的忠诚，只不过稍微改变片刻，你就可以得到这一切。想一想魔鬼提供的条件，只要你答应一下，我们就可以跳过马太福音其余的20多章，也不要上十字架了，不再需要挣扎，不会再有缺乏。你有机会抄近路，为什么还要受苦呢？只不过瞬间不顺服而已罢了。这种理由，这种辩护，多少次出现在我们的脑子里。然而，在这一系列的试探中，基督丝毫没有妥协让步。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躲避十字架而成为王，也没有因着神赐给的益处而拒绝神为他安排的受苦。他在试探中所做的与以色列在旷野里所做的正相反。他们饿了就抱怨，水是苦的，神施水变甜，没有饼吃，神从天上降下马来，可他们还是抱怨不停，直到神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样试探我。当魔鬼引了诗篇91篇，耶稣说，我们和神之间有着巨大差别，神试炼我们，但我们绝不可试探神。他试炼我们看我们的心如何，但我们绝不可愚蠢的试探神，就好像他应该顺从我们的欲望。但以色列却说，我们不相信你，除非你给我们显更大的能力。但是无论神向他们显示何等大的能力，无论是死亡天使，是红海上面来的玛哪，磐石出来的水，他们永远都不满足。甚至到了西奈山，摩西稍微离开一阵子，他们开始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敬拜神，事实上是敬拜一个完全不同的神。神的百姓在旷野被试探，暴露出他们的本相，彻头彻尾的悖逆之子，命定要永远生活在应许之地以外。当我们被试验时，同样显出我们是谁。让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远的不说，就在上个礼拜面对试探的时候，你是谁？这个你是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学习的原因。这段经文主要目的不是教导我们如何抵挡试探，当然也有这个作用。这段经文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在抵挡试探的时候是何等糟糕，哪怕就是现在已经重生了的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个补救。因着亚当，因着以色列，我们对试探实在没有多少能力来抵挡，所以这个故事为了我们的缘故，必须放在圣经里。看一看耶稣吧，饥饿之极，在一片不毛之地上，魔鬼利用他身体上的软弱来试探他，但他仍然遵行神的旨意。这试探的深度的确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这里所发生的，我们根本不可度量。首先，我们从来都不纯洁，没有一天不是这样，我们的心早已经不正，想要的东西总是与神旨意相违背。我们生活了这么久，甚至都不知道纯洁为何物。我们从来没有从头到底抵挡过试探。不是说我们从来没有抵挡过试探，而是没有完全抵挡过任何试探。我们如此容易的放弃抵挡，怎么能够理解抵挡试探有多难？哪一样更难，是遇到试探第一反应就放弃呢？还是抵挡几个钟头、几天或一生？对我们来说，想到这一点就感到已经太沉重了。你能想象一下抵挡试探一直到你死的那天吗？这就是为什么 C.S. 鲁伊斯说，没有人知道他自己有多坏，直到他试着想要变好。那种说好人不知什么是试探的话，明显是个谎言。只有那些努力抵挡试探的人才懂得试探有多强。无论如何，只有当你与德军战斗， 而不是投降，才知道他们有多强大。只有当你顶风走路，而不是躺下，才能知道风力有多强劲。一个只抵挡五分钟的人是不可能知道抵挡一个钟头之后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为什么从一个角度上说，坏人不知道坏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们永远活在一个放弃、投降的避难所里。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里面有恶的冲动力量，直到我们试图要与其抗衡的时候。因为基督是唯一一个从不向试探低头的人，因此他是唯一一个完全懂得试探到底意味着什么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耶稣以神的话抵挡试探，每一次都显明他只对父神忠诚，拒绝撒旦的命令。正因为如此，耶稣一开口，撒旦就不得不遵行他的命令。他说，撒旦，退去吧。下一句就是，于是魔鬼离了耶稣。但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会看到试探还会继续，只不过不是以这种形式出现而已。我们会听到犹太领袖、他的门徒、整个以色列民族都以这里试探者同样的声音说话。甚至在十字架上，魔鬼通过众人的嘴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大祭司、长老、文士们嘲笑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请注意他们的问题，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么就应该避免十字架这个可怕的试炼。甚至连彼得也不例外，当基督告诉他们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基督回答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他知道魔鬼的声音。魔鬼还会继续试探基督，那十字架上的决胜之战就是从这里开始，他至死都将顺服神。魔鬼将被十字架打败，基督的复活一次永远的为我们赢得了胜利。今天的这场讲道虽然很沉重，我想再一次让你们知道，他为我们顺服神。是的，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因为我们一直都对罪点头，拒绝意。你所干下的每一件黑暗肮脏之事，都钉在了十字架上。你所做过的，你回头看感到后悔的事情，因着基督的顺服，你在父面前的记录完美无瑕。他不仅向我们展示如何赢得胜利，也赐给我们力量。如果我们想要抵挡试探，这就是力量来源。如果你在试探之中问，神真的美善吗？神允许这样的事临到我吗？神真的爱我吗？你要看十字架，看他为你死的十字架上。每次你对他说不，每次你的欲望高过他的话，但他仍然寻找你，爱你，替你而死。弟兄姐妹们，他还能告诉你什么比死更重要。不要看你的难处、困境和你最近一次的失败，而要看十字架。还有什么记号比这更大？我们常常看以色列，说，你看神赐给他们的有多少。但他们还是悖逆，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记号，再也没有什么比十字架更美的了。十字架不仅证明他的爱，也永远改变了我们。我们不再是从前那样，也不是从前的我们。因着基督，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起点，我们已经成为儿子，已经被神悦纳，已经在天上有了位置。我们的公民权在那里，我们不必证明自己，不是亚当经历的试炼，不是以色列经历的试验。如果你顺服，那么你就可以活。你已经在基督里得了新生命，有了顺服。当试炼临到你的时候，问题是你是谁？你有一个新的答案，你已经不是你曾经活过的那样，你的生活基督已经活过，这就是你现在的身份，不是一连串失败与后悔，不是缺乏，而是基督替你，为你而活。马丁·路德说过，我们曾经只是一个罪人，假如你凭眼见看自己， 你有的只是那个罪人，但你若凭信心看，这是真正的你，你是神的爱子，神已经喜悦你，因为在基督里，你遵行了他的话。至少我们在这里开始看到这一点。愿你把希望放在基督身上，愿你从他那里得力量来抵挡试探。让我们一起祷告。